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在这个中国人的新春佳节即将要来临之际，你依然是召集我们救主堂的这群弟兄姊妹，我们来在线上，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求主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也保守我的口，让我所讲的能合你的心意，也让我们今天晚上的制药真理的学习，我们同感一灵，我们借着主耶稣。你在世上传道的时候所行的神迹，我们来见证你是神的儿子。我们来看看这里面的真理要给我们的启示。感谢我们的主给我们这样的时间，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
那么今天呢，来学习第21课，就是我们看耶稣所做的事。就是从耶稣所行的一些神迹来见证他是神的儿子。那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大家上这个课，可能你会发现，我们以前有些课讲的在这里有些重复。我们复习的目的就是让我们不断的去思想耶稣他给我们提出的一些见证，让我们去思考当时给门徒。跟随他的，他以和门徒相处的时候，给门徒那些见证，依然现在让我们去思想，能够透过这些神迹读圣经，让我们来见证，他就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让我们明白了，我们能够真正的来敬拜他，我们这样的来认识他，来爱他，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这次课程呢，主要是以使徒信经这个主线来串起来。我们现在在讲的就是中间黄色的部分是基督论。那我们就是没按照这个次序讲。我们现在最近一直在讲的就是耶稣他自己所提出来的，就是他的见证。那么我们上一次讲了耶稣他自己提出5方面的见证。第一呢是圣经为他做见证，第二是施洗约翰为他做见证。那么我们讲完这个耶稣所做的事，我们还会讲天父也为他做见证。那我们用了2次课讲耶稣所说的话，为耶稣做见证，见证他是神的儿子。那么我们现在就是看耶稣所做的事，能够见证他是神所差来的。那么好，我们看一下，就是今天我们这一课呢，就看耶稣所行的神迹。那么我上次讲了这个内容比较多，我们上次专门集中讲了一下耶稣赶鬼。那今天呢，我们还会讲到耶稣所行的其他的神迹。那接下来呢，我们还会用2次的时间来讲。耶稣实际上，他钉十字架和他的复活，也是这个耶稣所做的事的一部分。那么，我们今天就来看耶稣所行的神迹。那么，神迹这个词呢，用我们看一节经文，圣经的作者就是路加，在《使徒行传》当中，在2章22节。不是22，22，我写错了，打错了，是二章，二章的22节，就跟我们讲到了这个，用了3个字，他说：“以色列人呐，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我们常常。我们中国人说神迹，如果是翻译成英文呢，是什么呢？miracle。但是呢，圣经却不用这个词 miracle 这个词，圣经就用了《使徒行传》2章22节这个3个词，用了异能、奇事、神迹这3个词。虽然中文翻译成神迹，但是我一会儿会讲这个神迹，它在这个英文里或者原文希腊文，它翻译成 sign。sign 是什么呢？一个就像高速公路的指示牌似的，就是一个标记，一个 sign。所以约翰福音特别用这个词，我们中文翻译成 神迹。好，我们看到什么是异能？异能呢，用英文翻译成就是 powers，就是像很有力量的异能。它这个异能说明什么呢？说明耶稣行这个神迹，它的性质，它的性质就是彰显神的能力、大能，彰显神的大能。用异能这个词 power，它是神迹的性质，彰显神的能力。那还有一个词呢，是奇事，是 wonders。Wonder 是什么意思呢？神迹的果效，就让人看到这个果效，让人看见之后都惊讶，就是用了一个奇事叫 wonders，它彰显神迹的果效，使众人都惊讶。那还有一个词就是约翰福音常常用的，就是用了我们中文翻译成神迹，或者用一个记号或者指标，它是讲神迹的目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指向耶稣基督是谁。好，在约翰福音里，这个第二章就讲到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的时候，用的就是这个 sign，就是这个记号或者指标。那么换句话说，耶稣所行的神迹，最主要就是借着他所做的这个事，目的是什么呢？神迹的目的，引导我们来认识这位神，他是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旧约所指向的那位基督。但是在三卷福音书中讲到耶稣所行的神迹呢，通常都是另外的两个字，就是 wonders 或者是 power，就是 wonders 就让人感到惊讶，power 就是讲到神的大能。但是约翰福音就是常常用到 sign，就是一个记号，所以我们就从耶稣所行的很多神迹当中，他所做的事当中，我们怎么样来认识？透过这些神迹，究竟认识耶稣是谁呢？比如说，我们看到耶稣行了一些神迹，医病、平静风浪，所以从这些事，透过这些事，我们来认识耶稣到底是怎样的一位呢？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看到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首先在这个四福音书当中记载了很多，就是医病的神迹。那么，所医治的疾病种类很多，有瘫痪的，有耳聋的，有瞎眼的，有哑巴，有热病，有癫痫等等。那么，耶稣在四福音书中这个医病的神迹有什么意义呢？就是首先我们知道，这个最重要的意义，第一点就是显明耶稣就是旧约先知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我们知道，在旧约先知书中有很多这个预言，将来有一位弥赛亚要来。好，我们来看一处经文。在马太福音的8章14到17节，就说耶稣到了彼得的家里，看见彼得的岳母害热病躺着，耶稣把他的手一摸，热就退了，他就起来服侍耶稣。到了晚上，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赶出去了，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最后17节，为什么呢？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好，看到这里，那我们去年牧师带领我们看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还记得以赛亚书这节经文引用了以赛亚书的哪处经文呢？就是在以赛亚书的第53章的第4节，怎么说？53章第4节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了。哦，原来以赛亚书这个引用呢，这个说先知预言这位弥赛亚要担当我们的罪。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以赛亚书53章4节之后，第5节6节就很清楚的说明了，说什么？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在这里提到罪、过犯和罪孽。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路，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到他身上。如果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马太福音8章14到17节也用的，再对比刚才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这个马太在引用的时候，他把忧患改成什么呢？改成软弱，把痛苦呢改成了疾病。好像我们和以赛亚书一对比的时候，我们常常想当然的就是以为，哦，马太不忠于以赛亚书的原文。其实呢，马太的引用最终的目的，恰恰是要表明耶稣要担当我们的罪，除去我们的罪。在以赛亚书53章所强调的是弥赛亚要来担当我们的罪，而马太也用最终要表明耶稣是借着医病的神迹，将他就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显明出来。因着他的到来，他就把罪带来的死亡和疾病就胜过了。说也这个新约圣经引用旧约的时候，旧约那些词啊。比如说，在以赛亚书所说的，这个53章第4节所说的，因他，我就是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实际上，在这个希伯来的原文，这一个词既有忧患，也有这个就是那个马太福音所引用的那样，就是既就是。忧患和软弱，我们的疾病和就是和那个这个以赛亚书说的是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的疾病，在原来的希伯来文这一个词都有这个意思，两个意思都有的。所以我们常常以为马太的引用不忠于原文。如果我们看了原文，看完了以赛亚书53章第4节，再看5到6节，我们就知道。这是指向将来的罪的问题，而且马太的引用也是，就是最后他把罪先是讲，他把罪带来的死亡和疾病胜过了，最后就指向他要来在十字架上要解决我们人类的罪。所以说，因此耶稣的医病，正是要显明他就是那位弥赛亚。好。我们今天把这几处多讲一下，给大家多看几处经文。在以赛亚书的32章1到4节怎么说？说看呐，必有一王凭公义行政，必有首领借公平掌权，必有一人向避风所和避暴雨的隐秘处，又像河流在干旱之地。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那能看的人眼不再昏迷，能听的人而必得听闻。冒失人的心必明白知识，结巴人的舌必说话痛快。好，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就是以赛亚书的35章的5到6节，怎么说？就是这位弥赛亚。旧约所预言的，他同时在以赛亚书35章5到6节，也预言这位弥赛亚也是一位拯救者。你看第5节说，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好，如果我们看了这些之后，我们看了旧约这以赛亚书的这些经文，我们再回到新约，我们再看一处经文，我们就更容易明白了。在马太福音11章2到5节，就是这个约翰呢，是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了2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要等候别人呢？耶稣怎么回答的？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 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捷径；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所以，我们看到没有？我引用了这么多旧约和新约的经文，这正正是旧约的预言。这位弥赛亚，他既是这个要来的弥赛亚，他也是拯救者，他也是君王。新约就是把旧约这些预言的给实现了。好，我们看了这个耶稣医病这个神迹，我们就我们知道，我们下面我们再来看这个耶稣所行的一些神迹。那么第二个神迹就是我们谈的什么呢？就是耶稣所行的自然界的神迹。那包括哪些呢？就自然界的神迹包括，比如说平静风浪啊、水变酒啊等等一些的这些神迹。那这些神迹的意义是什么？让我们告诉我们什么事呢？说有两点。第一点呢，就显明他是创造者。那第二也是旧约显明，就是他就是旧约圣经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和刚才这个耶稣这个医病的神迹是一样的。那么我们来看一处，耶稣平静风浪。那么在这处经文，在马太福音的8章23到27节就写到，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海里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掩盖，耶稣呢却睡着了。门徒来叫醒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呢？”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那众人都稀奇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好，我们再来看一处经文，记载在这个约翰福音的1章1到11节。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些，略略的提了一下。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在圣经四福音书明确的说，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说我给大家读一遍，《约翰福音》2章1到11节。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呢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6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2、3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好，说耶稣所行的这一类的神迹，我们可以透过这些神迹，至少让我们看到一件事，就是耶稣他是创造者。在这里呢，我们看一看这一类的神迹，我们就思想什么是神迹呢？很简单的说。神迹就是干扰了原来自然的定律，因为神创造这个他的创造的一切，我们叫大自然，它有规律的。但是神迹就是神干扰了原来自然的定律。那什么叫原来的定律呢？就是神创造的时候所设定的，就是日月，比如说按时运转。现在我们的一天24个小时。是不差的。我们知道，按照自然定律，我们睡一宿之后，明天太阳就会出来。所以，这是神创造这个世界，给这个世界给定了一个自然律。 所以今天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按照这个自然律是在运转的，因此这个世界不会超过这个自然律，也不可能超过这个自然律。按照这个世界正常的这个按照神的规律运转，但是当耶稣行神迹的时候，你可以说耶稣是干扰了这个自然律，或者说是超过了这个自然律的管辖。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比如说刚才把水变酒，因为我们这个学过化学。在这里面，可能弟兄姊妹有学化学的，或化学学得很好的。我们知道这个水的成分，化学成分是什么呢？H2O，H2O 就是什么呢？就两个氢原子，一个氧原子，就是含有氢和氧两种成分。但是酒精是什么成分呢？是 C2H5OH，就是说它一共有三个元素，它比水多了一个元素，多了一个碳元素。除了氢氧这个分子结构也是不一样了，但是多了一个元素，所以说当耶稣把水变酒的时候，实际上是一个本质上的一个改变，就是把一样东西变成了另外一样，在成分上，这个酒的成分跟水的成分完全不一样了，因此当耶稣行神迹的时候，他是干扰了这个自然的定律，所以我们就称之为神迹，因为它超越了我们所理解的那种自然定律。好，我们再讲一下医病，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的身体有一个自然的规律，有一个这个原则。我们生病了，为什么生病了？就有细菌侵入我们体内了，干扰我们的正常的体内的细胞的正常的这个运行了，所以我们的身体就会受到这个细菌的攻击。那再举个例子，说今天我们人患癌症的这个越来越多了，就是这个如果一个癌症得到医治，就是我们就可以说它就是一个干扰了这个自然律。我们思考一下。什么是癌症？就是我们身体这个的细胞出现一个变异了，不是正常的细胞了，产生了癌细胞了。这个癌细胞和正常的细胞有什么不同呢？它有三个特点。第一个什么呢？它是会无限的增殖。我们知道我们身体的这个细胞的增殖都是受限制的。我比如说我们这个不会无限的那么长的。但是癌细胞会无限的增殖，这是它第一个特点。第二个是什么呢？它可以转化的，可以转化成其他的这个癌细胞。第三个呢，它还容易转移。比如说，在一个器官上得了这个有癌细胞之后，一段时间它会转移到其他的器官上。所以癌细胞无限的增殖，可以转化，而且是容易转移，它能够。它的这种三个特点，就它无限的增殖，就会破坏正常的这个人类的细胞组织。所以说，我们如果今天说我们当耶稣行了一个神迹来医治了一个癌症的病人的话，使一个癌症的病人得到医治的话，可以说就是把这个无限增殖的癌细胞让它受到了限制了，它没有办法继续的无限的。再去增殖了，甚至可能让癌细胞完全的消失了。那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这是一个大家如果看到这本书，就是叫吴勇长老的回忆录，叫《不灭的灯火》，其中就提到了一个，这耶稣医治癌症这个例子。我们当中很有些人可能很熟悉这个人，台湾的一位这个。长老叫吴勇，他是2005年在85岁的时候被主接回天家了。但是他1950年的时候，那时候他是1920年生的，他大概是30岁的时候，那吴勇长老就听到神在呼召他，要他全时间的侍奉。他那个时候呢，他当时在台湾的一个铁路局工作，他的这个年薪非常的丰厚。 他就犹豫不决，他就像当时先知约拿逃避神的使命，就是神就借着一场大病，就管教吴勇长老，使他明白了神的大能以及他自己的使命。所以在1951年的时候，吴勇长老在31岁的时候就突然被诊断出他患了大肠癌，那医生呢就决定这个手术治疗。他在手术台上，医生打开他的腹腔之后，就发现癌细胞已经扩散了。医生就诊断为这是直肠癌的末期，没有办法手术了，切除了。医生呢，只好把他的这个伤口，就是又缝合起来了，跟他说：“你回去准备后事吧，没办法了，已经是直肠癌的末期了，已经扩散了，无法手术切除了。”那么他就在病中呢，就向主忏悔、悔改。他祷告求耶稣，你医治他的这个癌症，他也愿意。如果主医治他，他愿意将身体作为活祭献给主。不久，他的大肠癌的末期真的得到了主耶稣奇妙的医治。那么，当然了，这是后话。康复后的吴勇长老就辞掉了他在铁路局的工作，他完全的侍奉主。主又赐给了他54年的服侍的时间。所以我们看到。神迹，就是这个神迹。刚才我讲到了，神限制了这个末期的癌细胞的无限的这种繁殖，就是甚至完全的让它没有了。就是后来这个他去医院复查，他的整个身体的癌细胞没有了，消失了。所以吴勇长老这个大肠癌得医治，就是我们在这个刚才所提的，就是神迹。换句话，就是神对自然的定律，他的介入，他改变了这个自然定律，可以说也是一个新的创造。所以说，我们从这些耶稣所行的这个医病赶鬼，或者说我们像刚才所说的使水变酒的这一类的神迹，我们就可以认识到，耶稣他就是那位创造者，所以一切都是他所创造的。他当然可以，他当然有能力去突破这个自然的定律。所以不单如此，他创造了这一切。我们再看到新约希伯来书1到3节就提到，就是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所以说，我们今天借着这个神迹，我们来思考：我们今天能够说日月星辰都是按时的运转。一天24个小时，一年365天，春夏秋冬，这个持续的这样的运转，整个世界都按照这个维持着。即使我们人类修了三峡大坝，修了很多的这个使这个水就是这个运这个地球的这个有所改变，但是神依然是他的大能大力在托住这一切。我们可能现在都不常常思想，把这一切当作理所当然了。但是，今天这些这个借着耶稣所行这个神迹，告诉我们这一切的事上都不是理所当然的，是神用他的大能托住他创造的一切的。所以说，借着耶稣在四福音里所记载的所行的神迹，让我们看到。第一点就是，耶稣就是那位创造的主，他不仅是创造的主，他也用他的大能继续托住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之所以可以这样的，我们很自在的、很悠闲的去享受在这地上的生活，我们进进出出，我们去旅游，我们去这一切当然是我们享受神赐给我们的一切，但是。我们不要把这当作是理所当然的，这一切借着耶稣行这个神迹，告诉我们，这都是恩典， 都是神的恩典，所以这是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的第一点的意义。那么第二点就是，耶稣所做的这个事当中，特别是所行的神迹当中，我们还看见一个很突出的。上一次我们讲到，特意提到赶鬼的，我们今天再做一下总结，就是让大家反反复复的去思想耶稣所做的事，就是。我们简单再复习一下，就是耶稣神迹，当然也是，就是耶稣赶鬼，当然也是神迹了。就是，所以说，我们再复习一下，说当耶稣赶鬼的时候，他用的是他的话语，他吩咐这些乌鬼出来，乌鬼就出去。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不仅是自然界的，他也是这个宇宙万物的主宰。因为那些乌鬼，我们上次讲到，实际上是灵界的。一些这个邪灵，但是他也是神所创造的天使，只不过他们悖逆了，变成这个邪灵了。但是耶稣不仅仅是自然界的主宰，他也是灵界的主宰，连乌鬼那些悖逆的乌鬼都要听从他。他吩咐乌鬼，就这些乌鬼就从那人身上出来。有一次。耶稣到了一个叫格拉森的地方，有一个被鬼附的人就出来了。耶稣呢就把他身上的鬼赶出去了，但是他身上有很多鬼很多。耶稣就问这个鬼你叫什么名字？耶稣说就是这些鬼就说我们的名字叫群，当然是这些鬼借着这些被他附的人说话。那后来这个鬼就央求耶稣说。请打发我们到猪群里去吧，不要让我们下这个无底坑。耶稣就许了他们。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耶稣不仅是自然界的主宰，他也是灵界的主宰，连这些乌鬼都要听从他，因为这些乌鬼也是神所创造的。所以耶稣是整个这个他创造的一切的主宰，特别是马可福音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上次也提到，记载了一件事什么呢？有个摊子，他有四个朋友，把这个摊子带到了耶稣面前，因为想带到耶稣面前，因为人非常多，他们当时不顾一切的，在那家人的屋顶，他挖了，那四个人就挖了一个洞，把这个摊子就从屋顶坠下来，坠到耶稣的面前。当耶稣看见这样的举动。就对这个摊子说了一句话，他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所以当时有很多法利赛人听见耶稣这样的话，他们在心里议论说：“这是什么人呢？怎么可以赦免人的罪呢？只有神才可以赦免人的罪呀。”所以后来耶稣才对摊子说：“拿你的褥子走吧。”所以上次我们已经讲了，我这次再复习一遍。所以从这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不仅仅是他所有被造者的主宰，他是创造者，而且耶稣他有赦罪的权柄。这个赦罪的权柄只有在旧约里，只有神才有的，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犯了罪，我们都亏欠了神的荣耀，我们只不过是受造者，但是只有那位创造万有的神，他才有审判的权柄，他才有。赦罪的权柄，所以，那我们这个在这个纪要真理课的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讲到神是创造者对我们的意义，也提到这一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我们要不断地来复习、来回顾。所以说，我们看到在整卷的圣经里，我们如果弟兄姊妹，你仔细去读圣经的话，圣经有好多的话。是我们这些罪人真的不喜欢听的，圣经里好多的话，我们觉得不好听，我们不喜欢听。我们神是创造者，我们啊可以接受这个，跟我们没有关系。但是神是创造者，接着神的启示里还有一个意义是什么呢？他既然是创造者，你我都是被造的，我们就。必须要向神负责的，这一点我们有时候就不太喜欢了。就我们今天所做的每一件事，我们所思所想的，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 我们将来在神的审判台前，我们都要句句的供出来，我们要接受这个审判的，我们都要向神负责的。用英文说，我们对神要有个 accountable，要对神，我们要有一个 accountable 对神，我们必须每个人都有一个 accountability，就是我们要向这位创造我们的神负责任的。所以这句话我们很多人就不喜欢听了，因为我们现在我们让我们任意而行，或者我们别人不知道我们心里所想的、所做的。我们将来要向神交账负责的时候，牧师如果讲到的话，可能很多弟兄姊妹就不喜欢听了。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里有一卷书叫《传道书》，《传道书》一开始的两节怎么说？他说，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第二节就说，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很多你再读下去，就觉得都是虚空，好像是对这个不信主的人说的，和那些佛教徒差不多少。实际上，我们基督徒在他这个神把这个传道书放在圣经里，实际上就是给我们写给我们基督徒的，就是我们常常以为是写给非基督徒的。就是我们不太去读传道书，那是写给非基督徒的，所以就是都是虚空。实际上，传道书不是写给非基督徒的，是写给基督徒的，而且是写给我们今天，特别适用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基督徒可以说比任何一个时代，我们的生活都更加的世俗化。弟兄姊妹，请原谅我说这话。说这句话，包括你，也包括我在内，我也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都是更加的成为一个世俗化的基督徒。所以传道书，神的话是永远不变的。他2000多年前借着所罗门所写的这个传道书，恰恰是给我们今天这个世俗化的这个时代的基督徒写的，真的给一个每个时代的基督徒写的，让他们。就让我们不要只是追求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我们不管是追求钱财名利也好，追求这个个人的享受也好，个人的喜好也好，追求我们的个人的事业也好，我们的成功也好，我们的子女也好，这些我们对神负责是好的，但是我们不要只是追求这些而忘记了创造我们的神，所以。传道书我就看第一节、第二节。传道书最后两节是什么？就是传道书的12章的13到14节，就说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遵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判。说这句话，有时候我们再去思想，是写给我们基督徒的。神，基督徒的每所说的每一句话，所做的每一件事，将来也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的，所以是很扎心的。换句话说，这最后，传道书最后两节经文就是，当纪念造我们的主，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将来都要有一天，要站在这位创造主的面前向他交账的。所以，只有这位神，他有赦罪的权柄，这是一个好消息。我们说，这个耶稣曾经对一个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所以就显出耶稣是从神来的，他跟我们不一样，他不仅仅是一个人，他有赦罪的权柄。我们趁着现在神还给我们时间，我们真的是天天的来到这位创造我们的神面前，拯救我们的神面前，他可以赦免我们的罪。所以认识到这一点，就是知道我们是得救，是完全是靠着我们的信心，完全是主耶稣的恩典。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在世的一生，他虽然是100%的人，但是他是完全无罪的。他所做的一切事情 都显明他是圣洁的，他是完全被分别出来的一位，他在道德上是完全无罪的一位。那最后，耶稣所做的事，一方面显出他是神所差来的，就是刚刚我说的，他有这个审判的权柄，他有赦罪的权柄。耶稣在这个世上所做的事，就显出他所做的神迹，他有审判的权柄。所以在约翰福音的第五章。就耶稣，他就告诉我们说，父把审判的事交给谁了呢？父把审判的事交给子了。将来耶稣要坐在宝座上，要作为一个审判的君王。就是从什么事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从他所做的事，我们看出他具有审判的权柄。他就是那位将来要来的审判者，我们还看到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二章就说过，第二章讲过，耶稣洁净圣殿，就是一种审判的行为。耶稣在这个四福音书当中，他咒诅无花果树，无花果树因为不结果子，耶稣咒诅无花果树，也是隐含着耶稣审判的行为。换句话说，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把神的殿变成买卖的地方，于是耶稣就拿着一个鞭子，把这些牛羊都赶出去了，又把那些兑换银钱的钱，这个桌子推翻。他说：“你们把我父的殿当成贼窝了，这本来是一个祷告的殿。”我们看到耶稣这个举动，就表明他有审判的权柄。还有在进那个耶路。刚才我讲到，耶稣要进耶路撒冷，这个最后受难之前，他要进耶路撒冷有一段时间。他每一天是晚上住在这个伯大尼，早晨带着门徒上耶路撒冷。有一天他肚子饿了，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想在树上找什么可以吃的没有，结果找不到，于是他就咒诅这棵无花果树，然后。这棵无花果树，整棵树就枯干了。所以，无花果树受咒诅，其实也是显出耶稣他具有审判的权柄。当然，我们也许还是不是很明白，耶稣怎么是这样的一个人呢？这棵树找不到果子，就咒诅这棵无花果树吗？实际上，我们将来有机会查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会详细的讲这段圣经的背景是什么。今天呢，简单的讲一下，如果你看圣经，说那时候不是出果子的时候，那耶稣为什么要咒诅这棵无花果树呢？如果你看上下文，在前后你就会看到犹太人在耶路撒冷，他要受神的审判了，因为这些犹太人，当他们的弥赛亚，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已经来临的时候，耶稣借着神迹。借着他的讲论，耶稣一而再、再而三地显明他就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可是这些犹太人竟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耶稣。那最后，甚至这是这些犹太人的宗教领袖把耶稣抓到罗马的官府，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咒诅无花果树的前后，讲到洁净圣殿。讲到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耶稣甚至几次说：“我像母鸡，就把小鸡招聚回来，可是你们却是不肯，你们却是拒绝。”所以他就讲到耶路撒冷要受到审判了。所以耶稣借着这样的一个行动，就是让这些犹太人，他们可以真正的领受到这样的一个信息。借着耶稣的这个所行的神迹，借着耶稣的这个行动，借着耶稣的讲论，告诉他们：如果你们还是拒绝这位弥赛亚，这个话，他的审判已经临到了，而且马上就要临到了。所以，我们综合以上所讲的，我们就可以看见，耶稣做的这些事，就显出他就是。将来那位要来审判我们的主。好， 我们讲了这些之后，其实耶稣所行的事很多，我们今天呢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一一的讲。我们具体将来这只是一个概论，将来有时间的话，我们一卷一卷的查，根据这个上下文，我们就看这些这个神迹的这个耶稣的神迹以及他的讲论。我再简单的讲一下，耶稣还有一个使死人复活的神迹。那么这些这个神迹呢，使死人复活的这些神迹呢，就包括了三件事情，一个是医治挨掳的女儿，那中间呢还有一个患血漏的女人，在马可福音的5章35到43节，还有一个拿因城寡妇的儿子，路加福音7章11到16节，还有我们都耳熟能详的，就是拉撒路死了3天，埋葬了，已经臭了，就是在约翰福音11章1到14节。那这些耶稣使死人复活的神迹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就看到这些这个意义就是耶稣他有权柄掌管死亡。那么就指向耶稣，他是生命的主，也是指向耶稣他在十字架上的受死复活，而且是真正的复活。所以说，我们看到，我们从这个几方面看到耶稣所做的事。我们上一次讲到耶稣的赶鬼。那么这次我们讲到耶稣所行的一些神迹，当然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详细的讲。目的是什么呢？就去见证，这透过耶稣所做的这些事，见证他是神的儿子。这的确是很独特的，他不像我们其他人，我们这个世上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权柄。我们谁可以行这样的神迹呢？我们谁有这样的权柄来赶逐污鬼呢？我们谁有这样的赦罪的权柄呢？我们谁能够这样行审判的权柄呢？但是在耶稣的一生当中，他还做了一件非常大的事，可以说是四福音书所记载的最大的事，就是什么呢？就是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被钉死，而且是从死里复活。好，接下来呢，我们会用2次的时间，就讲耶稣所做的事的，就是这个他的钉十字架。还有他的复活，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开的。我们会用2次的时间来讲耶稣的钉十字架和复活。好，今天呢就讲到这，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2000多年前，你差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他在当时呼召人悔改，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拣选了12个门徒，一些门徒跟随他。他在他们中间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异能。他要借着这些神迹启示，他就是天父你的独生爱子，他就是那位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二位，他是创造者，他是我们的救主，他也是将来要审判我们的主。让我们在这个末世，在这个世俗化的时代，我们这些基督徒，真的我们要警醒，我们要真的去敬畏主耶稣，有了去勤读主耶稣的话语，有了他的话语，并且要遵行，我们就是主耶稣的真门徒了。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的这次这个主日学的查经，感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